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第二个图夫莱维尔小队也没有到达目标区，这十个连续投下的散兵中只有四人安全着陆，其中之一是二等兵詹姆斯·莫里西，他胆战心惊地眼看着其他六人被一阵狂风突然刮中，卷向东去，他一筹莫展，眼巴巴地望着他们飘向远处月色下泛着荧光的迪夫河河谷。德军为了防御目的，早就用水淹没了这片河谷。莫里西从此没有再见过这六个人。莫里西和其余三人的着陆地点离图夫莱维尔不远，他们聚集在一起，派一等兵帕特里克·奥沙利文去着陆地区进行侦查。他没走几分钟，就被他们要步标的地区边沿射来的子弹打死了。于是莫里西和另外两个人便在他们降落的玉米地里布置好图夫莱维尔的信号光标。实际上，在最初的混乱中，没有几个引导员遇到过德国士兵，偶尔有几个人惊动了哨兵，交了火，当然就有了伤亡。然而，使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他们周围环境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战士们都以为一着陆便会遭到德军的猛烈反击，然而大多数人遇到的是一片肃静。寂静无声的夜晚使战士们经历了不少自己制造的叫人魂飞魄散的险境。好几次散兵们在田地里或树林下彼此相遇，互相以为对方是德国兵。散兵引导员和空降营先遣部队的210名战士，在诺曼底的黑夜里，沿着没有灯光的农舍和沉睡的村落的边缘摸索着，努力辨认方向。他们首先必须准确判断他们所在的地区。在目标区准确着陆的人，很快辨认出他们在英国时从地形图上认识的界标。完全迷失方向的人，想办法用地图和罗盘来定方位。先遣信号部队的安东尼·温德伦上尉用一个比别人更为直接了当的办法解决问题。他爬上一个路标，镇定自若地划了根火柴，发现他的指定集合地点朗维尔就在几英里外不远的地方。可是有些散兵却遭到了大难，无可挽回。有两个人从夜空降落，正好落在德军第711师指挥官约瑟夫·赖克特少将的司令部前的草坪上。飞机轰鸣而过时，赖克特正在打牌，他跟几个军官冲到阳台上，正好看到两个英国人落到草坪上。很难说赖克特和两个引导员中间谁更吃惊。将军的情报官抓住两位英国士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带到阳台上。大惊失色的赖克特冲口而出：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引导员十分冷静地回答，仿佛他打扰的不过是一次鸡尾酒会。非常对不起，老先生，我们不过是阴差阳错才在这儿着陆的。就在他们被带出去接受审问的时候，盟军解放力量的第一支部队570名美国和英国散兵正在为第日战役做安排。着陆区内信号弹开始腾空而起，飞向夜空。
出什么事了？
维尔纳·普洛斯科特对着话筒大声问道。他昏头昏脑，还处在半睡眠状态，身上光穿着内衣。飞机的轰鸣和炮火的呼啸声把他吵醒了。他本能地感到这并不仅仅是一次小规模的袭击。他在俄国前线待过2年，曾 惨痛的经历教会少校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团长奥克中校似乎对普洛斯科特的电话很恼火。我的亲爱的普洛斯科特，他冷冰冰地说，我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我们搞清楚了会告诉你的。咔嗒一声，奥克把电话挂断了。普洛斯科特对这个回答不大满意。快有20分钟了，飞机不断地轰鸣着进入布满炮火的天空，在东边和西边的海岸线上轮番轰炸，但他所在的海岸中部却寂然无声，肃穆地叫人不安。他的指挥部设在埃特雷亨姆，离海岸线4英里，他负责指挥德军第352师的4个炮兵连，一共20门大炮，他们守卫半个奥马哈海滩。紧张不安的普洛斯科特决定越过团长，直接打电话给师部。他同352师的情报军官布洛克少校通话，布洛克告诉他，也许就是又一次空袭罢了。普洛斯科特，情况还不清楚。普洛斯科特挂上电话，觉得自己有点傻里傻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太莽撞了一点，归根到底并没有发生值得惊慌的事情。普洛斯科特想了起来，事实上经过好几周忽上忽下的紧急待命警戒演习，今晚正赶上是少有的不必执勤的夜晚。普洛斯科特现在头脑十分清醒，他太心神不定，睡不着觉了。他在行军床边坐了好一会儿，他的德国种牧羊犬哈拉斯静悄悄地躺在他脚边，城堡里一片静谧，但普洛斯科特还是听得见远处传来的飞机的隆隆声。突然，野战电话的铃声响了起来，普洛斯科特一把抓起话筒。话筒里传来奥克中校平静的声音，据报告，半岛上有散兵，通知你的部下立刻去海边，这可能是敌人登陆。几分钟后，普洛斯科特他的第二炮兵连连长鲁兹威尔肯宁上尉和重炮官弗里茨特恩等3人出发，去前沿指挥所建在圣昂诺利村附近峭壁里的观察地堡。哈拉斯跟着他们一起去，大众越野汽车里挤得很。普洛斯科特后来回忆说，汽车开了没几分钟就到达海边，途中没有人说话。他有一大担心，炮兵连的弹药只够用24小时。几天前，第84军的马克思将军视察炮连时，普洛斯科特提出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向他担保，要是敌人真的入侵到你这个地区，给你的炮弹一定会多得你用不完。大众汽车穿过沿海防御工事的外围，到了圣昂诺利。他牵着哈拉斯沿着峭壁后面通向隐蔽指挥部的狭窄小道慢慢地向上爬，他的部下跟在后面。好几段带刺的铁丝网把小路标得很清楚，这是通向观察所的唯一道路，两边都是布满地雷的阵地。快到峭壁顶端时，少校走进一条狭窄的壕沟，走下几级水泥台阶，沿着曲曲弯弯的隧道向前走，终于来到有3个人守着的挺大的一个单间地堡。地堡有2个相对的狭小的孔隙，在一个孔口前装了一架高倍数的炮对镜。普洛斯科特一进屋便立即坐到炮对镜前面。观察所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它位于奥马哈海滩上方100多英尺的地方，几乎处在不久以后便是诺曼底滩头阵地的中心。要是天色晴朗，从这个制高点望出去，观察的人可以看到塞纳河口的全部海湾，从瑟堡半岛的顶端一直向左到勒阿弗尔，以及右边更远处的景色都可以一览无遗地收入眼底。即使现在在月色下，普洛斯科特还是看得很清楚。他慢慢地把炮对镜从左向右移动，巡视整个海湾。海湾上有些雾气， 乌云偶尔遮蔽朗朗的月光，在海面上投下黑色的阴影。然而没有异常现象，没有灯光，没有声响。他通过炮对镜反复搜索海湾，但是海湾里没有船只。普洛斯科特终于站起身子，他给团部拨电话时对特恩中尉说，外边没有问题。然而普洛斯科特还是心神不定，我要留在这儿。他对奥克说，也许是一场虚惊，不过也有可能会出事的。这时候各种各样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的报告开始进入诺曼底各地的第七集团军指挥部门，军官们绞尽脑汁对情况进行分析。他们没有太多根据，这儿看见几个人影，那儿听见几声枪响，还有的地方发现树上挂着降落伞。这些都是线索，但说明什么问题？盟军空降部队只投下570名士兵，但他们已经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各地的报告都很零散，只言片语，不带结论。连有经验的军人都不免将信将疑，胸中无数。到底有多少人登陆了？两个还是200个？是应付紧急情况跳伞的轰炸机机组成员，还是法国地下工作者发动的一系列进攻？人人心里没底。连亲眼看见伞兵的德国军官，诸如第711师赖克特将军那样的人都没有把握。赖克特认为这是空降部队对他司令部的突然袭击，他给军长的报告里发表了这个看法。过了很久，这份报告才到达第15集团军司令部，按照例行公事被载入战地日志，并附有值得玩味的注释，并未交代细节。过去的虚惊事件实在太多了，人人都变得极为谨慎。连长们要经过再三考虑才向营部报告，而且事先还一再派巡逻队反复核实。营长们在向团部报告以前还要更加小心谨慎。在翌日最初的几分钟内，各级指挥部内流传的说法，由于涉及的人很多且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由于情报凌乱，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发出警报，尤其是一个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警报。于是时间就一分钟一分钟地流失了。在色保半岛，两位将军已经出发去雷恩参加图上演习。现在第三位将军，第91空降师的威廉·法利少将也选择这个时候外出。尽管第七集团军司令部有命令不准指挥员在天亮以前离开岗位，法利还是认为只有提早出发他才能赶上图上演习，这一决定是他送了命。在勒芒第七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司令正在呼呼大睡。大概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下令取消原定当晚举行的警戒演习。他本人精疲力竭，早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参谋长又能干又负责的马克思·彭塞尔正准备就寝。在圣洛集团军的下级指挥机构第84军司令部里，人们正准备为艾里奇·马克思举行一个叫他大吃一惊的生日晚会。弗雷德里希·海恩少校已经把酒准备好了，他们的打算是在圣卢大教堂的午夜，英国下令时间1点钟钟声响起来的时候，由海恩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冯克里根中校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走进将军的房间。大家都琢磨面容严峻只有一条腿的马克思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诺曼底他是公认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但他为人严肃，从不流露感情。然而一切已经就绪，尽管人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孩子气，参谋部的军官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这个生日晚会。他们正打算走进将军的房间时， 忽然听见附近的高射炮轰隆隆地开起火来。他们冲出门外，正好看见一架盟军轰炸机栽进火海，又听见炮兵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我们打中了，我们打中了。”马克思将军仍然待在他的房间里。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以海恩为首的一小群人手里拿着夏布里白葡萄酒和几个酒杯，大步走进将军的房间，有点不大自然地向将军表示贺意。马克思抬起头来，镜片后的眼睛温和地凝视着他们，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海恩回忆时说，他站起身迎接我们的时候，他的假腿发出吱嘎的响声。他友好地挥了一下手，使大家不再拘束。酒瓶打开了，参谋们围着这位53岁的将军立正致意，他们局促地举起酒杯为他的健康干杯。他们很有福气，一点都不知道40英里外4255名英国伞兵正在法国国土上降落。诺曼底月光照耀的田野上响起了英国猎号的呜呜声，低哑的号声缭绕回旋，悬在空中，显得孤单而又不协调。号角声一遍又一遍地吹着，数十个头戴钢盔、身着用绿、棕、黄色伪装的降落伞服、肩负手提沉重装备的人影，沿着沟渠和树篱奋力越过田野，朝着猎号声的方向前进。别的猎号加入了合唱，忽然军号嘹亮地吹奏起来。对1000多个英国空降兵来说，号声是战斗的前奏。古怪的号音来自朗维尔地区，它是第五伞兵旅2个营的集合信号，他们得迅速行动。一个营要急速前进，去增援霍华德少校那一小股从滑翔机上降落的现正在守卫大桥的部队，另一营要占领并守住渡口要道东端的朗维尔村。伞兵部队指挥员以前从来没使用这种方式来集合部队，然而那天夜里速度便是一切。第六空降师是在同时间赛跑，第一批美英部队将于清晨6:30到7:30在诺曼底的3个海滩登陆。红色魔鬼有5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占领第一批据点，夺取整个登陆区的左翼。第六空降师有一系列复杂的任务要执行，每项任务几乎都得分秒不差地完成。按计划，伞兵们要占领冈城东北部的高地，守住奥恩河和冈运河的大桥，还要摧毁迪夫河上的5座桥梁，从而阻挡敌军部队，尤其是装甲兵前往登陆桥头堡的侧翼。然而以轻武器装备的伞兵们没有足够的火力来制服密集的装甲车及坦克的反攻，因此防守任务的成败取决于反坦克炮和能摧毁装甲车和坦克的特种弹药能否迅速而安全地到达。由于大炮的重量和体积都很大，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把它们安全运到诺曼底，靠滑翔机运输。凌晨3:20将有一队由69架滑翔机组成的机队从诺曼底上空下降，带来士兵、战车、重型装备和珍贵的大炮。机组的到达本身就是个严重问题。滑翔机相当大，每一架都比 DC-3 型飞机要大得多。4架汉米尔卡式滑翔机大得可以装载轻型坦克。为了让69架滑翔机降落，伞兵们首先得从敌人手里把指定的着陆区夺过来并守卫好，其次他们得在满布障碍物的草地里清理出一大块可以降落的地方。这意味着要在黑夜里，在不到2.5小时的时间内，清理掉像森林似的一大片挂有地雷的树干和枕木，这儿还要用作将在晚上着陆的第二批滑翔机的着陆地点。他们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摧毁梅尔维尔附近的强大的暗炮阵地。这也许是第六空降师要执行的最为重要的任务。 盟军情报人员认为，暗炮阵地的四门威力很大的大炮可能会骚扰来自集合的登陆舰队，并大量杀伤在索德海滩登陆的部队。第六师接到命令，要在清晨五时以前把大炮摧毁。为了完成这几项任务，第三和第五伞兵旅在诺曼底投下4255名伞兵。由于导航错误，高速飞行的飞机因回避地面炮火而被迫偏离航向，着陆区的标志布得不好和突然刮起狂风等种种原因，伞兵落地时十分分散，有些人运气不错，但好几个人落到了离着陆区5英里至35英里的地方。两个伞兵旅中间，第五旅的情况好一些，大部分战士在朗维尔附近的目标区着陆。即使如此，连指挥员都花了快2个小时才把一半的人集合起来。然而在起伏萦绕的烈号的指引下，许多伞兵已经在集合途中。第13营的二等兵雷蒙德·巴顿听见了烈号声，他就在着陆区的边沿，却一直没法去集合，因为他摔进了一个小树林的浓密的树丛里。巴顿的降落伞把它挂在一棵树上，使它缓慢地来回晃动，离地面大约15英尺。他拔出小刀打算割断伞绳下地时，忽然听见附近传来一阵急促的施麦舍式机枪声，随后树丛里发出窸窣的响声，有个人慢慢地朝他走了过来。巴顿在跳伞时把轻机关枪给弄丢了，他没有手枪，他悬挂在树上毫无办法，不知道过来的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伞兵。巴顿后来回忆说，不管谁走过来看我，我都只好保持不动，希望他以为我已经死了。他大概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走掉了。巴顿尽其所能赶快从树上下来，朝着集合的烈号声方向前进。可惜他的灾祸还远远没有结束，在树林边缘他发现一个伞兵的尸体，那人的降落伞没有打开。他沿着一条道路前进时，有个人从他身边跑过去，疯狂地喊叫着，他们杀了我的朋友，他们杀了我的朋友。后来他总算追上一群去指定集合地点的伞兵，巴顿发现他边上的一个人似乎因惊恐而神经麻木了，他迈着大步，眼睛直视前方，绝不左顾右盼，完全不知道他右手紧握的枪支快要给折弯了。这天夜里，在很多地方，像巴顿这样的士兵差不多都在震惊之余立即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第八营一等兵哈罗德·泰特努力挣脱降落伞时，正好看见一架达克塔式运输机被高射炮火击中，飞机像颗燃烧着的彗星在他头上倒栽下来，在大约1英里外的地方发出巨响，爆炸了。泰特不禁琢磨起来，不知道飞机里的跳伞小组成员是否已经跳下来了。加拿大第一营的二等兵珀西瓦尔·利根斯也看见一架在燃烧的飞机，火势很大，从机头到机尾一片火焰，碎片不断地落下来，飞机仿佛朝他头上飞过来，那景象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一动不动地呆站着，飞机掠过他的头上方，摔在他身后的田地里。他跟一些人想走过去抢救里面的人，但是里面的弹药开始爆炸，我们无法接近了。第12营的20岁的二等兵科林·鲍威尔落到了离着陆区好几英里远的地方，他着地后听到的第一声战争中才有的声音是黑夜里的一阵阵呻吟。他在一个伤势严重的伞兵身边蹲了下来，伤员是个爱尔兰人，他央求鲍威尔，朋友，请给我一枪把我结果掉。鲍威尔下不了手，他尽量的使伤员伞兵舒服一些，然后他在急忙离开时答应一定派人来救他。